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开启微软创新之旅，微软创新杯的技术宣讲会。那我们今天是第二讲，那今天坐在我旁边的呢，也是我们有请到的这个重磅嘉宾啊，Lilith 刘颖刘老师。
大家好。
刘老师呢，其实在过去很多年的创新杯中给大家带去了很多很多的技术的指导，同时呢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天有请到刘老师，一会儿会和我们分享很多很多关于创新杯包括团队的项目等等相关的一些话题。好，那今天呢正好也是我们这个微软创新之旅的第二讲。在第一讲里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微软的一些黑科技啊，包括像 HoloLens， 包括像一些认知服务 AI， 包括一些更友好更自然的人机交互的方式。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智能方面的话题，如何让你的应用变得更加智能。那一会儿我们会有另外的两位老师会给大家去介绍相关的这些内容。那当然今天我们还是一样会有一些技术问答的环节。
好，
那其实刘老师也参与这个创新杯这么多年了，对吧？
是。
那其实也亲手带过不少的团队，不少的这个很优秀的项目。那其实创新杯进入中国今年是第十五个年头。
十五。OK，
今年已经是第十五个年头了。对，
这时间太长了。
时间真的很快啊。那其实在今年我们创新杯有很大很大的一些变化和调整，那其实对于各位同学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在这里面呢，其实我们能看到有很多很多同学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参与到微软的创新杯以及创新杯相关的活动当中来。那我们也非常希望在今年大家能够继续一如既往的去支持创新杯，同时呢把你们的很多很多很好的想法以及你们所掌握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技术能够应用到我们今年的创新杯的项目当中来。那当然在这里面其实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当然我们在之前的这个第一讲的时候也和大家去分享过，就是创新杯可能不光是一个技术的竞赛，同时也是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同时呢还是一个能够让你获得很大的这种名气的这种平台，对吧？那我相信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这里面好多熟脸，
对，都是熟的面孔。
是。
有很多很多的同学们其实在大学没有毕业之前就已经参与到创新杯里面，然后和创业这个创新杯参与过以后可能逐段的去开启自己的事业，开始去做一些创业。
这里边有好多孩子就是现在应该是已经有的在美国读书了，然后呢有的是就是最下角的这个部分是他们在这个接受 BBC 的采访。
哦， BBC 啊。
对，这是 BBC 采访。然后呢这边的这个照片呢是他们那个拿一等奖在那个叫西雅图的那个太空针上面那个拍照。
哦，在那上面去。
对，是
celebrate，
是没错。
Okay。
然后这里边的确是非常很多好故事哈，咱们这个接下来后面的环节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团队的故事。
对，今天其实刘老师过来会和大家分享很多很多这种团队的故事，包括这里面的一些很好的地方，包括一些坑，是吧？也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对，
那其实今年作为创新杯的第十五周年，我们还是希望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创新杯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变化。那么首先一点，我们这个今年全球总冠军的奖金是翻了倍了。
对，这个奖金已经是很 amazing 了。
很 amazing。
这个 Bizbar 可能也就这水平。
对，十、
okay。
万美金，十万美金，你按现在这个汇率换成人民币，那是相当赚的。
快70万人民币。
对，将近70万人民币啊。对。那其实不光是全球的一等奖，那二等奖其实也翻了2.5倍，三等奖翻了3倍。
Wow。
所以这是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变化。
欢迎大家来这边领钱哈。
对，欢迎大家这个我们这钱多快来。然后第二个变化呢是说我们今年其实取消了赛这个类别的限制。
对，这个
那以前有几个类别？
这个原来的话大概三个类别哈，一个是这个 World Citizenship， 叫世界公民，这个是跟我们那个联合国宪章这个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叫 Innovation， 是创新，然后还有一个叫 Game。 然后再往前之前哈，我们后面的那个项目分享里边就是再往前的话还有软件嵌入式，那就是很早很早以前了。
对，
但是今年的话呢我觉得又是一个开创了一个新的这种风格哈，它会把这个项目所有的藩篱都打破了，那我们就设一个最好最酷的奖，然后呢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真的商业作品，然后
对
这个参加完比赛之后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项目。
对，其实这样的话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这种机会和空间，对吧？你不需要单独的去选某一个适合我的一个类别，那任何的这种科技创新项目其实都可以参与到这个比赛当中来。当然在这里面提到创新的话，不得不提的是今年我们其实把这个评审的比重、把创新这两个字评审的比重提升到了50%。那实际上
这
里面
变化是很大的。
对，其实可以看出今年我们其实很大程度上面我们去鼓励这种创新。
对，
那创新可能几个方面，那在灵感上面，对吧？
对，
你是一个很好的
想
法上面、那还有包括像技术方面，包括你的模式方面，
商业模式。
对，其实我们更多的去鼓励大家创新。那在今年的创新杯比赛里面，最后的一个变化是说，我们今年希望大家把所有的作品都构建在 Azure 之上。那实际上这个里面不光是说希望大家能够更广泛的去考虑到现在最新颖的一些技术，那么同时呢，也会希望通过我们Azure 上面的很多很多非常酷炫的这种功能、能够帮助大家把思路打得更加的开阔，然后把一些更好的一些 feature landing 到你的这种作品里面去。那其实从上一期的这个我们的直播，其实我们收到了很多同学们的问题，那在这里面呢，很快速的先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吧。首先上一次其实我们也介绍了，可能我们希望大家的作品里面更多的去用到一些 Azure 一些云计算的一些技术，包括一些最新颖的一些技术。那当时就有很多同学们会问说究竟怎么样去获得一些免费的 Azure 的资源。那首先在这里面有一点是说，我们首先不需要同学们自己
花钱
去买。
对，
对，微软
的
学生项目可能过去的十几年一直都是这样。
是
包括开发工具，包括各种软件，实际上我们都是不需要同学们去买的，我们都有正版的这种授权的使用。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总结出几种方式可以帮助大家去获取资源。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这个 Microsoft Image Access， 就是以前的
DreamSpark，
对没错、就是以前的 DreamSpark，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Image Access 去获得这个基于 Windows Azure 的这个免费的资源可以去用啊。那这里面呢需要你去验证这个学生的身份，只要你有 edu 或者点 edu 点 cn 的邮箱，实际上是可以的。那当然还有会有一些其他的验证的方式，如果你实在是没有这个edu 邮箱的话呢，在这里面我列了一个 email，
我们的组委会，
对 mschsp 啊，就是 Microsoft China Student Program 啊，这个邮箱你可以给我们发邮件，然后我们去帮助你申请一个 verification code来帮助你完成这个验证，这是第一种方式。
OK，
那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访问这个 azure.cn， 这是我们
1块钱试用的。
哎，对，这是我们1块钱试用。1块钱试用的话呢，实际上你可以获得一个应该是1500块吧，1500块的一个 azure 的额度，里面包含了几乎可以说包含了 azure 上面所有的这种高级的，包括普通的这种服务，那么也可以去用。那当然，我们其实也听到一些同学们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去试用这个美国版的这个 Visual Studio Dev Essential。那这个里面呢，可以给你提供最多12个月，然后每个月$25的一些使用的额度。那当然，除了这三项以外，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额外的一些 offer 可以给到各位同学们。你比如说，如果你的作品真的非常好，并且进入到我们这种半决赛甚至更往后的这个阶段了，实际上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些跟 Azure 相关的这种困难的话，你也可以联系我们，那我们会帮助各位去申请这个 Azure Pass。
OK
啊，把这种纯商业化场合下面用的这个 Azure 我们免费提供给同学们去使用。那当然，如果各位同学你报的是一些微软的校区赛呀，或者由微软创新中心组织的这种区域赛，那其实在微软的各个创新中心也可以给各位同学们提供一些基于 Windows Azure 的一些用量，
免费的测试资源。
所以这一点大家不用太担心，
对，没错，
放心。所以我们可能把这个 Azure 这个问题这个特别拿出来去说了一下。那另外呢，上期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人问到说，在微软的实习生可以报名参加创新杯比赛吗？那这个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是不可以的，因为为了
微软的员工是不能参加，为了
员工，包括在微软员工的家属以及一些这个在微软实习的正在微软实
习
期的同学们，因为他可能会能够访问到一些额外的资源，那么我们是不允许这样的同学们参加这个比赛的啊。那包括一些大赛的报名等等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内容都在这里面，网址都列出来了，在这儿我就不过多的去赘述了。还包括上一次课程里面同学们对 Bolt Framework 对这个认知服务 Cognitive Service 非常感兴趣，
这个很受欢迎。
对， 非常受欢迎。那么我们也在这里都列了出来，好吧。 OK， 所以其实各位，我觉得不需要太多的去等待或者有任何的这种徘徊了啊，因为可能有些同学们会觉得，哎呀，我不是特别有信心去拿一个奖。实际上在上周的时候，正好在微软做这个 Ignite 大会，我也专门见了一下我们去年就是2016年创新杯 Ability Award 的这个获奖者啊，伯尼凯尔，对，伯尼凯尔，我和他们一块聊了一下，他们正好来参加我们这个 Ignite， 然后跟他们聊了一下，然后我问到他们说，你之前想过你会拿到一个全球比赛的一个奖吗？他说完全没想
到，完全想不到。对，包括那个 O365 当时拿那个第一名，全球第一名的那个也是，他们当时是大二的四个小伙伴
啊，
他们拿到奖以后就是反复说了好多次，
对，大家
从来没有想到能晋级到这个全球赛里面。
对，其实大家要相信，我们有这么多聪明的同学们，然后我们还会有像刘老师这样，
梦想一定还是要有的，
梦想
实现了呢。
对对对，所以各位，如果你有兴趣去参与的话，这个网址aka.ms/ICChina， 哎，就可以去参加这个报名，参加这个比赛，所有跟中国区比赛相关的赛制、赛程以及报名的流程，以及比赛的流程，我们这个网站上面都有。啊，那所以这个里面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报名的一个过程吧。那在这里面我先问一下刘老师啊，就是当然你也有小孩儿，对吧？我想问一下，其实很多同学们会认为说创新杯是一个针对计算机专业的，或者说一个很大学生这样一个比赛，那对于很多非计算机专业，他们能够参与到微软的很多活动中来吗？
这个是可以的。是这样哈，原来呢我也关心过，就是每个团队里它是个怎么个组成方式，因为其实中间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就是它有商业调研，包括商业可行性调研。所以其实呢，原来最早一部分的话呢，除了计算机，然后 EE， 然后还有像这个计算机相关的这种专业，比如说自动化的这种专业参加以外呢，还有一些学生会join进来，比如说商科的学生，就 MBA 的，
对，他们会比较有这种市场的 insight。
没错，这些人他写的商业计划书会非常棒。然后还有一类人，现在越来越多的involve在我们这个比赛里，比如说我们的 UI
啊、designer，
就是 designer， 还有一些纯艺术的学生，像那个去年和前年有一些这个央美的学生参与进来，哇，那个作品非常棒。后面我们也会介绍一些其他国家这个全球的作品，有一些作品还是非常惊艳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一轮一轮的这个比赛中，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很就是非计算机专业类的学生join进来，这个出来的这个作品非常让我们惊讶啊。
其实我们就广泛的去 connect 所有这些想法，然后 connect 所有的这些大家的一些能力和资源，然后共同去构建出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作品。
是的。
然后其实对于很多，当然我们创新杯更多的是针对一些年龄稍微大一些的一些同学们，大学生，对吧？
对。
那其实微软
其实前几年也有一些高中学生参加，我们专门有一个奖项是这个奖励一些，就比如说像我们的全国总决赛里面，我们会有一些专门的邀请一些高中学生来参加。有一年有这个几个高中的小孩过来专门参加我们比赛，他们的作品也
很
不
错，是吧？
对
对对对对，所以它是一个很广泛的这么一个比赛，我们欢迎各种各样的同学们，只要你有时间、有想法、有这个雄心，其实我们都可以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来。但是在这里面，刘老师能不能再帮我们去介绍一下关于一些更小的一些小朋友们，或者说一些同学们啊、小学生、中学生，
这个的话呢，我们就是近两年的话呢，应该我们组织了一个节目叫这个编程一小时。这个的话呢是code.org， 这个是由 Facebook， 然后这个微软，然后这一流的创始人组合在一起普及一个青少年的这个编程教育。那这个的话大家可以访问code.org 这个网站，那上面呢有所有的关于编程的教育。然后这里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啊，屏幕上有两个人物，一个是 Alex， 一个是 Steve 哈，这是 Minecraft 的世界里面最著名的两个主角哈。那他们俩呢，这个现在这个最著名的 IP join 到这个 code.org 里面，包括我们愤怒的小鸟，然后冰雪皇后，然后还有像我们这个很多迪士尼的这些人物，那也都 join 到我们的编程的这个项目里面。对，非常有趣，大家可以选自己特别喜欢的这些这个卡通偶像，然后来完成自己的这个计算机教学。那这个的话呢应该说是所有学过加减乘除的这个小朋友，就是大概可能小学三年级以上，那就可以开始这个过我们的关。而且完成这个关卡之后呢，会有一张小的这个证书，然后这个证书的话，
我见过那个证书，
对，那个证书还是挺酷的哈。
是
这个全球的这个code.org 的创始人会在下面有一个签名。然后这个的话呢，现在中国已经有3600所学校，大概26万青少年参加了这个项目，一共14个关卡，你 你只要通过关卡就会得着一张这个小
证书，
证书非常可爱。
嗯，所以其实各位同学们，如果你身边有那种不太懂编程的妹子，你也可以让他们来帮和我们一起参与到这个code编程一小时的这个过程中来，然后让这些不懂编程的朋友们、同学们或者家里边的啊，当然同学们可能没有家里面没有小孩了，一些亲戚的小朋友啊，或者
其实这个我们也推荐就是非计算机类专业的这个大学生可以尝试一下。我们原来那个有一个实习生，他是学经管类的，是做 marketing events 的，但是我们每次试课的时候他要跟我们走一遍整个流程，他呢现在计算机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就特别是你们 team 里面有一些学商科的或者是学这个 UI design 的，可以让他去玩一点，对，他一旦了解之后他会更好的参加在你们的项目里边。
OK， 没有问题。那所以其实欢迎大家到访问这个 code.org， 然后到里面去访问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课程，然后去选择你想学习的课程，和我们一起去进入一个 coding 的世界。那其实接下来的时间，我希望更多的刘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去分享一些国内外的很优秀的项目的经验。
好，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些这个项目和团队的故事哈。咱们按照时间倒排，然后举了几个例子哈，经典的例子。第一个项目呢，我们讲的是这个2016年，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叫 innovation 项目里面获奖的一个项目，叫这个Anti 哈，这个名字很难念，大家经常会起一些非常挑战这个评委非常挑战评委的这么一些队名或者项目名哈，但这个东西非常好玩，大概这么大的一个像钥匙这么大一个传感器，这个传感器呢像它这个图片上讲的哈，一部分是可以挂在自己的腰上，一部分是可以放在自己的头顶，然后呢它可以测我们的耳压，然后呢去根据你的这个内耳的耳压的话，它可以校正你的这个脊柱是否处在一个这个垂直的一个状况，它是一个检查病的这么一个，
明白，这里面还有很多行业相关的，
对对对，没错。所以这里边呢它等于是用了 IoT 的这么一个小的设备，一个 sensor 哈，一个传感器，里边包括有陀螺仪啊、加速仪啊这么一些东西去判断内耳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再在云上有一部分数据分析，然后这个项目的话呢是获得了2016年创新的这么一个一等奖。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 Facebook 上有他们的专门的网页哈，大家可以去试一下，非常好玩的一个小项目。然后我们看下一个项目，下一个项目大家一看这个图片啊，就可以看到就是它有一个机械手，那这个实际上呢它是一个 World Citizenship， 是我们这个助残的一个项目哈。那它这里边呢是可以根据一些传感器判断它手部的肌肉和血管的这个 potential， 就是判断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大家可以看哈，这个上面有一个女孩，然后呢她等于是要跟她去点手指这么一个经典动作，然后呢男孩呢要做这个手指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他的肌肉和血管有一个自然的控制，然后呢他判断他这个 potential 的时候，他会把这一个手指伸出来，那这也是非常酷的一个项目哈，它有一部分硬件，然后传感器，然后再加上软件的判断，然后再加上云端的一部分这个数据分析，那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棒
的一个项目，
就是更自然
的一些肢体的交流，
对对对。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这个助残的项目一直是创新杯里面相对来说比较 popular 的一个题材哈，像很多年前大家可以用这个 Kingdom for Windows 去做人的眼睛，
对，
然后呢后来呢有一些机械手臂，然后还有一些呢血管和心脏脉搏的这么一些监测，
包括一些这个牙聋哑人用的哑语的手套，
对，没错，这个后面也会稍微讲一下。然后呢去年还是前年哈，有一个特别酷的项目是可以监测脑电波，然后用意识去控制这个机械手的项目，
就
所以这个大家非常天马行空，非常、
嗯、
非常好玩。然后我们接着看下一个、下面这个项目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项目，是2015年俄罗斯团队带来的一个这个小的项目哈。然后这里边他们那个起的名字很逗，叫 OVIVO 哈，是一个前后对称的这么一个名字。然后呢它这个游戏设置呢也很神哈，它就靠这个平板里面这个重力感应，它会有两个世界，就像我们原来看过一个电影叫逆世界哈，那个上层社会的这个重力的话是反过来的，下层社会的这个重力是正的、然后所以你每次动的时候呢，它等于上下两个这个重力的话是互相排斥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哈，这个项目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哈，它首先它就是设计的特别精妙，就是它有一个相斥的一个重力，就底下的这个东西在动的时候，上面的这个重力实际上是反重力。然后第二部分呢，它设计的这个 UI design 是非常精美的哈，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非黑即白的一个黑白的一个手绘世界哈，但是呢它有一些二元的这个空间的一些碰撞，像平行空间一样，非常美的一个设计、 这个呢，他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有他们自己的这个网站哈。那实际上现在这个游戏的话，在参加完比赛之后呢，就成了一个实体的项目，你可以去这个商店里去当。
哦，已经上线了是吧？
非常棒。
哦，这个团队我看还有两个女同学，估计是在设计上也花了不少功夫，
花了非常大心思。
嗯嗯
嗯。然后我们接着看下面一个哈。下面呢是2015年我们这个中国团队获奖的一个小作品哈，这个作品的话呢叫 Lost Shadow。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中国孩子设计的项目呢总有一点这种不停的追问，就是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在里边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话呢，本质上它是一个 3D 游戏，前面的那个游戏呢是一个 2D 游戏。这个游戏里边的话呢，这个建筑物的这个投影实际上是他们要走的路，然后呢等这个很忧伤的这个下着雨里边这个小人找到他的自己的影子的时候呢，他就获得了这个胜利。
哦，
这个呢故事写的无比忧伤哈，但实际上这里边我们要讲的一个故事是关于这个团队的故事。我们看团队最左边那个男孩哈，他这个孩子呢原来是武汉大学的一个学生。他在2012年当时那个武汉大学有一个特别酷的项目叫眼球杀水果，就拿眼球同人控制可以去杀水果。他在那个项目里面他做的 3D 建模，但是呢实际上当时这个项目里面的四个主体团员的话还没有他。但是呢创新杯在他心里中埋下一颗种子。他等到他这个就是后面他到大二的时候他开始自己创业了，就是这个孩子很神奇。但是他创业呢很不幸他失败了。到了他上研究生的时候呢，他重新组成了一个很强悍的一个团队，就是他现在这个照片里面这五个人，他们重新来参加这个比赛。那实际上一出手这个作品就非常惊艳哈。大家可以看啊，这风格的话是我们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游戏叫纪念碑谷的这个风格。
对，
他们最幸福的事情是他们在参加 IC 比赛全球赛的时候呢，有一个评委就是纪念碑谷的这个设计人。
哦，
所以他们就有点就像这个一直很崇拜的一个偶像试图去模仿他，结果他们在这里边拜到了真神，
碰到了这个偶像。
对，是非常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下面这个是2014年的我们比赛获奖的一个故事哈。大家可以看中间是我们这个萨提亚，对，是我们的 CEO。他这个小的这个应该说原来一个手机应用哈，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东西，就说呢在你做这个某种检测的时候呢，实际上他需要就是原来需要很复杂的这么一个检测方式，但这里边呢他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有一个小色标，然后去对你的眼底，然后这样的话你拍一张照片，然后很快的话呢就可以让大家鉴别你是否得了这种病。那非常简单的一个小的应用解决了一个很大的医学问题。因为实际上大家知道哈，我们整个的这个医疗资源是非常这个繁重的，你需要去挂号排队。
对，很痛苦。
这个李老师应该最近这个饱受这个折磨。
对对对，因为我最近不断的在一次一次看牙嘛，要去很多次，每次都非常痛苦。
OK， 他用了一个小的应用，就是小的一个手机应用呢，去解决了一个大的医学问题哈。那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在这个比赛里面去鼓励的这么一种精神。那实际上呢，他这个它这个手机的应用的它的这个服务器呢是部署在微软的云端的。那这个里边呢，大家原来可能这个比赛的时候更倾向于一个端上的一个东西哈，比如说我们会做端游，然后呢会做一些端上的 app。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所有的这种应用的话，大家可以用 Azure 上的 web app 或者用我们的 web 的某一些服务来去实现。那这里边的话呢，我们这个欢迎大家使用我们的Windows Azure 哈，使用微软的 Azure 来使用你的 mobile app。 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下面这张图呢，这个是大家一看啊，都是中国脸。那这几个呢是2014年华中科技大学的这个四个孩子哈。这四个孩子的话，大家可以看啊，这个整个这个图的话是很复杂的一张图。
对，
大家可以看这两个黑桶呢，应该是酒店里边的这个垃圾桶，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带了很多设备过去，但实际上最后还是不够。那大家可以看到哈，他们这个呢等于是在云上呢架了一个管网的一个水泡沫滴漏检测的这么一个东西。
哦，这很有现实意义。
对对对，它这个项目的话呢是用在了深圳旁边的一个小城市叫布吉市。那这个项目呢在比赛之后呢，实际应用在这个案例里边呢，头一年就节水了2000万，就因为泡沫滴漏引起的这个这个 这个节省的费用。那它这个是一个私营运营，私人运营的水厂。那这一年因为这个系统节省了实际的水的用量，那就创造了2000万的利润，那是非常 amazing 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也这里看啊，这四个男孩都是我们典型的这种科技宅，是吧？一看就是这种程序员。那实际上这四个人的故事呢也非常感人哈。虽然这个项目在当年没有拿大奖，但我们可以讲讲这四个人的故事啊。实际上呢，这个每个团队里面都有两个主力。那实际上这里面硬件的主力的话呢，是左手边第二个男孩。这个男孩是从来一句话都不说的，但实际上呢，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他是特别受到这个振奋的。他在整个这个比赛之后呢，产生了创业的想法。他在2015年，就是比赛结束之后，他就是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始专门做硬件的这种研发。这个男孩呢，其实在整个比赛里边基本就是非常少说话，但是你会发现小宇宙爆发之后的这个
能量
是非常惊人的。对，
是
OK。 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下面这个项目啊，是这个很古老的一个项目。大家可以看它这个比赛的这个奖项叫 Software Design，就是2012年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比赛的科目的话有一个叫软件设计哈，这个大家一看就是日本人。然后他们这个项目呢，是我当时非常喜欢的一个项目哈。这个项目的当时大家知道，2011年的话是福岛大地震，
嗯，
然后那个核泄漏，对吧？
对对对，
这是非常有名的。然后他们当时面临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实际上那个日本的话呢，实际上极大的供电是靠这个核电站供电。
对。
但是呢，有一个核电站当掉之后呢，其实大面积的缺电，
供电都是问题。
对，所以他们当时创造了这么一个小的一个 project，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电灯上装一个光感元件，当外来的光特别强的时候呢，它这个自动调节电压，然后让这个灯稍微
就是
少供电，
节能模式是。
没错，就因为这么一个项目的话呢，它能让整个大厦节电20%。它是一个垂直领域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应用。
对对对，
但你会发现，
但是做得非常深入。
对，但你又发现它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它非常具有实际意义。
对，
这个项目，所以在当年没有参加比赛之前，松下就已经买了他们的专利。
哦。
所以这个故事也是非常感人哈。他们这个项目取的名字很逗哈，叫 Coca-Cola。当时可口可乐是一个赞助商，所以他们赞助商超喜欢这个比赛哈。
Coca-Cola。
对对对，是，大家可以看哈，我们回溯一下。那实际上呢，这个项目虽然是2012年的一个项目，但是它具有几个明显的特质哈。首先，它是一个物联网项目，是吧？
对，
它把每一个电灯当成一个物联网，然后呢接在我们的云端，然后经过它数据分析去调整这个光的这个强度和暗度，来达到节能的这么一个效果。第二呢，它也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项目，它用光感的这个元件做这个。然后而且我为什么把这个项目又重新翻出来给大家讲哈，我是觉得这项目还有一点好的，就是什么呢，它是在一个垂直的一个小领域做一个深挖，
对，
并且能够落实到产业应用上。那这个项目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即使到现在来看，我认为还
是
一
个
好项目。
对，所以其实我们同学们不用着急一下子改变世界，
对
吧？
对
对
对，
你可以在一
个
非常细分的领域非常纵深的去做、
嗯、
那像这个项目就非常有实际意义、嗯、
对 OK。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项目哈，这个项目的话呢，也是2012年的一个项目哈，它是软件设计组的一个冠军。这个项目呢，当时这个就是非常感人哈。它这个项目的话是拿手做的一个智能手套，然后呢，它上面大家都知道手是吧，有14个灵活度哈，你可以数一下这个关节。它在每一个关节上有一个传感器，然后呢，包括配合大动作和手语动作的话，可以做实时翻译哈。当然这个项目呢是在2012年出来的时候是非常惊艳的，他这个在最后决赛的现场说我爱微软创新杯，就打了一个手语打出来、
哦、手语是吧，
对，非常非常感人的一个项目哈。这个项目呢当年拿了，应该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5000美元的这么一个一等奖。然后后来的话呢，这个项目的话成为 BizSpark 的一个项目、
啊、获得投资了，是吗？
获得了投资、
哦、
对。然后这个项目的话呢现在已经投入量产了哈。然后呢，我为什么把这个项目又拿出来说，是因为我们去年在那个中国赛区的话有一个非常类似的项目、
嗯、
那个项目的话呢当时引起了很重大的这个争议哈，就是因为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创新、
嗯、
因为在很多年前已经有这么一个东西。但实际上呢，现场的评委基本分为两类哈。一类呢是直接邀请这个我们 CTE， 我们叫这个深圳的话有一个硬件制造的这么一个生态圈，他可以直接推荐硬件生产的这个人直接帮助他量产。
嗯，
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啊，这个传感器的整个价格降到了一个
很低
的水平上，而且呢它用到了几种传感器的话，现在应该是价格很
对，
就是
很普通的，很
便宜的，对，没错。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当年的话呢应该是一个骇世惊俗的这么一个创新，
没错。
但到现在这个阶段，虽然它可能不够那么 innovation 哈，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工业界的生产水平达到了一定层次，所以呢它能够以另外一种形式去改变生活，就是它当时等于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啊，它这个上面的话呢它等于是一个手套上连的几个传感器。那我们可以看到时隔五年之后，时隔四五年之后哈，它的整个传感器的这个那个是非常轻薄的，
尺寸包括
对这个重量，然后这个价格，然后包括性能都非常棒。然后呢现场有一个评委说，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哪个厂商可以帮助你生产
啊。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好故事哈，那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个，就当然这个李老师经常讲一个淘宝的故事哈，对，是您给大家说说，所以我们这里面讲哈，就是当这个硬件的这个性能、价格和这个科技含量到了一定层面的时候呢，实际上你这个创新可能在技术层面上不是一个好创新，但是呢，它在这个生产环节或者是量产的这个层面能有一部分推动的话呢，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然后原来李老师经常讲一个关于淘宝的故事呢，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以前从各种创新杯的比赛中看到很多不错的项目，包括从一些 Hackathon 的比赛中也看到很多不错的项目，当然有一些是来自学生的，有些不是来自学生的，但是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项目想法，很多这种 idea。 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啊，这个项目不错，然后呢技术用的也挺好，但实际上市场上已经有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甚至已经有大量这种非常便宜的量产化的产品了，你很容易就可以买到。所以其实以前我就在看到一些项目的时候，我会建议同学们，包括我自己也会，我马上打开一个网站，中国很神奇的一个网站叫淘宝你可以打开这个网站，你简单搜一下，你看看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方案啊，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案，其实在国内可能有一些已经很多了，那我们没有必要重新去造轮子，我们其实完全可以用一些很现成的一些方案去把它结合到你的项目中去，然后去做一些发挥，或者说做一些改善。那有一个印象很深的一个例子，就是之前我们在应该是去年比赛的评审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学生做一些这种跟动作感知相关的一些作品，那在这个作品里面，可能同学们非常非常辛苦的自己在写算法，然后通过一些红外感应去感知一些动作，但实际上在今天这种动作感知的这种不管 sensor 一些已经很普遍了，而且价格很便宜，
价格很低，
对，但是他们的这个团队花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去写这里面的这些算法，实际上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大家当然
先做一个市场调研，
对，你可以先去做一个市场调研，那这也是刚才刘老师说的，为什么很多这种商学院或者说这种财经类的管理类的学院的同学们，他的优势所在，因为他可能会对市场上有什么，市场需要什么，以及他有非常成熟以及体系化的这种市场调研的方法，
对，
那这些也能够帮助到同学。
好，那这个最后一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此为止，
很有价值，真的很有价值。
这个呢是我们应该是去年大家可以看最旁边那个 Bonnie Care 的这个。
哦，对，
是我们这个去年威尔创新杯全球总决赛的一张照片哈，波尼凯尔这个中国的孩子就在旁边呢。OK，
对，他们拿了一个很大的
奖，
对对对，
叫 Ability 的 Award。
没错，而且现在他们这个就是这三个同学在各自的学校里面都已经非常有名了。
OK，
那天吃饭的时候还在跟我们聊说这个现在
一战成名，
一战成名，真的是一战成名。
OK，那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微软创新杯。
对，所以那其实刚才刘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和大家去分享很多很多以往的这种经历，那这些学生项目的学生作品这种分享呢，希望也能够帮助到今天我们正踌躇满志去在冲击创新杯的这些同学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今天这个快速的分享能够了解到更多的东西。那当然如果各位希望去关注更多微软创新杯的动态，也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或者你在微信上面搜索微软学生会，是三点水的那个会，搜索微软学生会的公众账号去关注我们的赛制赛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我们另外的两位老师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人工智能以及一些这种让你的应用变得更加自动化更加智能方面的知识。好吧，
好，
有请。
大家好，我叫梁健，来自微软的开发者与技术平台体验事业部，我现在是技术平台合作经理。
大家好，我叫丁玉恒，我跟梁健是来自同样一个部门，我们叫做开发者体验平台合作事业部。那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创新交互方式，全新的用户体验。我们微软提出了 Conversation and Platform。那梁健简单介绍一下吧。
对，刚才像玉恒说的，我们希望提供给用户和开发者一种创新的一种交互方式。那这里呢，在我们开始我们的那个具体内容之前呢，我们先讲一些我们整个在生活中跟应用交互的一种方式。我记得在这个学生时代，大家都是特别注重说我会使用什么样的应用，我们会花了很多时间。举个例，有些同学还在学这种什么 Office 的这种使用认证啊，包括一些好复杂系统的这种交互认证啊。那现在随着这个技术或者时代的发展，我们更希望说我们的服务应用了解人的这个想法，而并不是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习一个机器啊，学习一个应用啊，操作啊这些过程。那么希望说除了这个有我们说人工智能这个 AI 以外，现在有一个新的这种概念，因为我不知道听说过没听说过。
你要说 IA 了是吧？
对， IA 的一种概念就是 Intelligent Agent， 实际上是一个助手，一个服务在帮你帮你完成很多的这些操作，理解你的这个意图和想法。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我们的这个 PPT。那这个实际上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整个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服务，一个 IT 的一个发展历程，从最早大家了解的这个 PC 电脑，后来随着电脑普及，慢慢有这个网络，有很多的操作进行互联网。
最早之前是有一门课学电脑，电脑怎么使用啊？
对，
就是最早是我们的 PC 软件。那当时可能是大家还是要去有这么一个概念，叫学怎么使用电脑。那到了之后呢，我们有了这个互联网时代，那大家可能有一部分人已经非常容易的去使用我们的 Web 一些界面。那到2008年哈，这个乔帮主带来了我们的这个 iPhone， 那大家可以很容易的，甚至小孩说很容易的上手一个手机，就是说通过很简单的 touch 的方式进行操作。那在此基础上，我们大胆预测下一代的这个交互平台将会变成 conversation， 就是我们所说的对话。
对，
然后那这个显而易见是我们在逐渐在降低科技的门槛，从最早我们在教学如何使用电脑，到最后我们一个小朋友可以拿着手机去直接操作，那到最后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语言去进行交互，那这个其实是符合这个科技发展的整个一个潮流。
没错，对，这里其实我们一直在提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 IA Intelligent Agent， 它实际上帮助用户去使用这些服务，它了解用户的想法。就玉恒，咱们在中国有一个这个现象，就是中介特别多，
对，
大家生活中有很多中介。那其实这些中介呢，他们就实现了一个像一个助手。一个代理的一个角色，那他了解用户的这个需求想法，那他帮助用户做这些复杂的这些界面上的这些操作。那我们现在希望有一个 bot， 有一个这种代理一样，那是一个机器人的一个这种概念，他帮助用户实现这些操作，使用这些服务。那要不玉恒，我们先看一个小的例子，
好，
这样大家容易有一个概念。那我给大家看到。这个一个页面，我相信呢，大部分的同学们啊，都是使用过这个，大家可能都有车，现在啊比较方便。但是呢，有的时候大家会查询违章，那有的时候呢，这个交管局的这个网站啊，它并不是很友好，它这个页面上非常丰富，各种各样的信息，有图片，有这些菜单。那像我们做了一个 demo 啊，其实是一个纯的一个演示的一个小例子，我们做了一个交管局的这个小助手。那他能帮我完成这些原来非常复杂的操作，那我跟这个小助手呢，肯定上来先打一个招呼，因为大家自然语言的方式嘛，肯定很友好的去打一个招呼。好，那助手呢会回复啊，因为这个对话的体验是玉恒完全是玉恒去打造的，去开发的，对，非常有意思，他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小豆啊。那我们把我们的需求告诉我们的小助手，假如说我想。知道，是否有车辆违章，或者我们也可以去另一种说法，叫违章，帮我查查车有没有违章。
对，就是想查询自己的车是不是有这个被拍照了，或者是有这个违法记录。
对，那我们现在提供一个经，我把我车牌号写上去啊，
大家可以跟着这个车牌号跟踪。
对，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有这个体验在这个网站上去做这个。 违章的查询，你会发现做很多的操作。但现在特别简单，我把我的这个需求说出来了。那现在我们说到了这个助手实际上是通过自然语言跟人去交流，那我还可以换一种说法，假如说我的车是否有违法记录。对，这个实际上大家很明显看到我没有使用说违章，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原来的这种智能交互的机器人它都是判那个关键字。
关键字。
啊，那这里其实我们用那个自然语言的一个体验。你看我即便说查询违法记录没有说违章，它仍然也可以理解我的这个想法。
对。
还有一个操作，假如说中关村附近验车的地方。对。啊，那大家知道如果你要带着交管局的这网站上去查询验车的地方，你要花很多的时间，一个页面一个页面的跳。但现在其实我非常简单一句话啊，中关村附近哪有验车的地方，它很方便的帮我找到这些位置返回给我。那这个助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体验。那大家在这上头操作，可能原来的页面需要花5到10分钟的这种操作，现在通过这种助手，通过这种 bot 的体验，可以非常短的时间，可能1分钟都用不了，或十几秒就可以。
主要是5分钟可能都在找这个去哪里去查询，然后其实网站上它会给你很多这样一些你不需要的信息。
对，
那这个 bot 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通过直接跟他去交流，像一个人在那儿一样，你直接问他，然后他直接把答案告诉你。
没错。
对，
所以我们说未来的这种UI 这种人机交互就是一种对话的体验，这种 conversation 这种体验。那这里有 bot 帮我们完成这些复杂的操作。那这里其实在今年的build 大会上啊，微软的这个每年一度的 build 大会上，其实微软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 conversation as a platform， 就是对话就是一个平台。我们每天使用的手机、电脑，无论是 iOS、安卓、Windows， 这些不是平台，这种对话的这种体验啊，这种服务实际上是一种平台。那这里其实我们包括人，我们每天其实除了这个，我们拿手机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个微信上，
对
啊，在微信上这种对话的平台上，这种体验上，我们人跟人进行交流。那微软还有一个产品，就是一个小娜，
数字助理。
对，小娜除了这个语音交互以外，它慢慢变成了一个数字助理，它跟人的交互也是这种对话的体验，但是它会告诉你，哎，今天天气不好啊，注意保暖，交通状态不好，甚至天气不好你可以订餐这种服务，它像一个助理一样提醒你。那剩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刚才演示的这个 bot， 一个小助手啊，它也会了解你的意图，提供相应的这个服务给用户。
对。
对，那这里其实我们还说了，就是 engage your customer employee， 就是帮助你的用户啊、员工，只要是人使用这些服务、这些操作，他都可以用这种很方便的这种自然语言想法给他提出来。那在这里，微软呢做了什么呢？我们提供了一个
bot 框架，
对 ，bot framework， 那来帮助呢我们开发者。其实做完这演示，肯定同学们有这种，就大家有这个疑问啊，说，哎，我怎么能打造我自己的 bot？
对，
我怎么能做这么一个小助手来跟我的业务去挂钩？那这里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非常简单好用的框架。那微软在这里实际上帮助大家，打造了这个 bot 的嘴跟耳朵，你不用关心怎么收用户的消息，怎么回复，回到通过什么渠道去回这个用户，这个消息的这一些代码，其实微软都提供好了。那提供这样的 SDK 帮你去建立这种对话的体验。那同时呢，我们有语义理解服务，刚才我们已经演示了。
对，
这 bot 得聪明。他得知道人的这种自然的、这个、
意图是什么。
对，没错，表达出来。
那我们这边会有一个这个 Louis 的这个语义理解服务。
理解服务，对。
那其实它的这个主要功能就是说帮助我们的这个开发者哈，他去降低他的这个开发成本。就是说以前我们程序员可能在判断这些用户的输入的时候，还需要去每个关键词去进行一个判断，甚至说有时候是语音识别这个部分识别出来的文字跟这个我们正常的是不太相符的，那我们也需要去判断一些同音字。那其实我们这边这个提供这个语义理解服务就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大家不需要去每个关键词进行判断，只要把这段话传给 Louis， 那 Louis 会把这段话这个意图发送给你，你可以根据这个意图结合自己的业务进行回复，那很大的减少了我们这个前端的这个处理操作。
对，
对，
同时在我们的这个展现的这个 PPT 页面上，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订披萨的一个 bot 在帮助用户完成这个订餐。原来我们订餐可能都是在这个页面上做操作，那现在实际上对话，它像一个人一样，我想吃什么样的口味，你给我送在什么样的位置，然后对话的体验。那这里呢，后面有一个网址啊，就是 bot framework， 鼓励大家去看我们的 bot 这个框架。 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介绍，我后面也会去给大家展现这个 Portal 这个页面。对，那这里呢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架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 Bold 是完全基于现有的业务逻辑代码。那举个例子，像我刚才展现的交管局的这个 Bold， 那交管局呢在没有这个对话的这个助手这个 Bold 的时候呢，它的业务逻辑就是像我们展现这样，它有后端的业务逻辑代码，有 Web 页面的展现，包括原生应用微信公众号。
对，
那在这上呢我们打造了一个增加了一个 Bold 对话逻辑，那这个 Bold 的对话逻辑这个体验有点像一个新的一个 UI 一个界面。
对，
它的评级实际上是传统的这个UI 传统的这个网页上的这个界面或者原生应用这界面。那现在我拿这个对话代替了传统的这些复杂的一个界面，这些菜单的操作。那这里头我们 SDK 呢提供了 Node.js 和 C# 的这个 SDK
两个语言版本。
对，我相信大部分的这个开发者，无论你是 C# 的开发者，你是 Node.js 的写这个后端的开发者，你都很熟悉，都非常容易这个上手。那最后我们像刚才玉恒也提到的，我们这个语义理解的服务，我们拿这个 LUIS 就是 Language Understanding Intelligence Service 的一个缩写，来让你的 bot 更聪明啊，更好的了解用户的这个意图和想法。
嗯，
那这里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 bot 这个优点了，其实大家一想就想明白，我这个用户更好的跟我的服务进行交流，原来我要花时间去学习这个界面啊，这个按钮是干什么的，这个菜单是干什么的。现在我说出我的想法，让这个应用这个服务了解我，提供相应的服务。那还有一种呢，这个不还有一个优势呢，实际上是说我 bot 跟 bot 之间可以进行交流。
对
对，那举个像交管局那个例子，那交管局的这个查询中关村附近的验车地方，那实际上要调用高德的这个接口。那原来呢，我要了解高德的接口 API 是什么，甚至我今天不调高德，我明天调百度地图，我要花时间去了解它这个接口。那未来呢，人的语言就是一个好的接口，
对
对吧？我们可以说中关村附近验车的地方，我把这个给到高德的 bot， 我可以给到这个百度地图的服务，以后的这些接口服务的接口就是这个人的自然的语言。还有一个我觉得显而易见的一个优势啊，大家想想原来我们在应用上的一个菜单，它三个就是三个，它是定死的。用户只能在这个三个菜单里进行一个选择啊，举个例，我要验车、查询违章啊，它就是死的一功能。但是我通过这种对话这种体验，通过 bot， 我可以了解用户想什么，啊，用户的需求。举个例子，用户可能说，哎，你能不能帮我交罚款？能不能帮我代验车？但也许我现在 bot 回复说，对不起，我不支持这个功能。
对，但至少我们可以收集到这部分数据，然后了解一下用户这个潜在的一些想法或者意图。甚至是我们之前可能做过一个案例哈，就是说，一个景区的一些画面。
对，
那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 bot， 那有的很多游客就会问，那附近是不是有这个吃饭的地方，有没有住宿的地方？那这个就是实际上就
产品经理，
对，产品经理就会非常喜欢这个功能，就了解到用户潜在的一些这样一些需求和痛点。
没错。那这里呢，我们有一个小的一个视频的一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那这实际上是在一个 Skype 的一个群聊里头。有一个 bot 的这个体验，那两个人我们可以想象，就两个人要开会，在 Skype 里头，那在 Skype 有一个聊天窗口，那这里呢我们引入了，当然这个 Cortana 也在这里也像一个 bot 一样，
对，
那我们通过这 Cortana 去找到了一个叫 Silver Cup， 找到了这么一个 bot，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理解成是星巴克或者是说 Costa 的一个 bot， 对。
那原来我们在一个聊天里头呢，就两个人在聊天，突然想订咖啡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拿到手机应用。拿跳出这个 Skype 里头去点餐或点咖啡，那现在我们 bot 像一个人一样，我把它加进来，我一艾特它就可以帮我去点不同口味的这个咖啡，然后甚至我可以告诉他你给我送到哪儿，
对，
非常方便，
对，
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其实那目前可能有你的定位信息，很容易就把这个信息给告诉给 bot，
没错，对。
嗯，
所以这里我们在国内可以想到说，我们搁到这个微信的这个公众号里啊，微信里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体验。那 Bold Framework 呢， Bold 框架里我们提供了三部分，第一个提供了 SDK，第二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提供了叫连接器，叫 Connector 或者叫 Channel。 我们实际上一个 Bold 的逻辑，我支持不同的这个渠道，多种多样的渠道。
对，
那我不需要为我的 Skype 开发一次 Bold，为我的页面开发一次， 为微信公众号开发一次，或原生应用再开发一次，这样我一套核心逻辑支持多种多样的渠道。
对，而这个是微软已经帮大家去打包好，大家只需要在页面上做一个简单的配置，就可以将自己开发好的这个 bot 跟这些我们已经做好的这些 channel 进行对接。那国内的这些用户可能会非常关心说我们怎么跟微信对接，那我们这边会提供了一个相应的解决方案，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会有一个叫做 Direct Line 的这样一个 channel， 大家可以使用这个 Direct Line 跟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对接，那最终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就是说使用微信公众号语音或者是说这文字的方式跟我们 bot 进行交互。嗯，
没错，对。那最后那一部分是叫 bot directory， 实际上是说让用户去找到你的 bot， 或在这个搜索引擎里能搜索到。那其实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 direction， 你可以去发布你的 bot 啊。当然其实像在微信里头呢，你在公众号有这 bot 以后，人家就可以在这个公众号里去直接去对话去交流。
对，
那我们再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吧，一个 demo。那我们一个合作伙伴呢做了一个智能的贩卖机，这贩卖机会把数据啊自己的状态发布在这个网络，就提交到网络里的云端。那它的这个管理员呢，现在是用了一个传统的页面在做这样的管理。但是呢，大家去想啊，这个我们的合作伙伴这个贩卖机呢，在北京可能有上千台，每个贩卖机有很多的这个货道，这管理员在这个页面上要花大量的时间去人工啊去找每个货道的状态，贩卖机的这个状态。那现在我们根据他们的需求呢，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贩卖机管理员的。我们刚才说的有这个提高用户的体验，同时提高员工的效率，这里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提高员工效率的一个例子。那我们一起看这样的一个 demo。 那这个上是我们的贩卖机的这个小助手，对，贩卖机的这个 bot， 同样我也可以跟他去打招呼。那我现在模拟一个管理员啊，我今天其实也刚上班，我还不会用这个管理系统啊，我直接呢把我的这个自己的验证号工号给它输进去。我并不关心这个整个系统长得什么样的，有多复杂，我只把我的需求给它发给大家。贩卖机是否缺货，对，这个一般管理员就上来就先问这个，
对，
是否有货呀，缺货了，我该是不是给补货。那这里我们接到这个请求以后，会实时的在云端进行一个查询，整个货道的这个状态。
对，
那这个机器就放在我们微软的那个 MPC。
对，因为这个号码其实是我们在微软真实部的一个贩卖机，所以目前我们的这个管理员就在管这台机器。
对，
对，
甚至我可以问贩卖机的状态，对，我还可以问贩卖机是不是还工作啊，是不是坏了。其实我可以用非常自然的语言去沟通，假如说贩卖再复杂一点啊，贩卖机13号货道商品名称，对。那原来这管理员他补货的时候，他需要知道这个货道，哎，是卖什么，什么样的商品。但现在非常方便，我直接可以看到，哎，这是卖什么样的这个商品。那我们可以非常自然，我们说自然语言嘛，我们可以贩卖机14号货道，我们卖什么？对，通俗一点。大家可以看到他即便我说卖什么，我可以很自然的这种方式跟他去交流，
对，
他也会同样的反馈。那我们再看到我们说的这个 bot 会支持多个渠道，那我们同样的在这个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Skype 里头，我们也同样支持这个贩卖机的这个功能。对，然后我们同样的我们同样在微信里头也可以支持这个 bot 啊。那我们看一眼我们的这个 bot 这个页面啊。那这个呢，现在就是这个就是现在的那个贩卖机的这个页面，因为我岳恒也做了一套，我们有两个这个贩卖机。那这个是后来我们发布的刚才使用的这个智能贩卖机的 bot。那这个是bot 的这个主页面，也鼓励呢同学们去访问，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个文档，手把手教你怎么去打造自己的 bot。 那这里其实有多种方式，说有了这个 bot 体验怎么让它更聪明等等的一些介绍。那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买 bot， 或者你可以注册一个自己的 bot。 我们选择注册一个 bot， 大家可以看到你可以上传一个图片一个图标，把它定一个名字， 啊，等等，你有一个 handle 了一个，假如说一个有点像 bot ID 的那种概念，你可以增加一些描述。啊，这个你可以刚开始先不用填。这个 endpoint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哪儿去 host 这个 bot，你在哪个，假如说在微软的这个 Azure 的云端，你有一个 web service 地址，你稍后也可以去填。那一定要申请一个 app ID， 因为 bot 也是一个应用，一个服务。
嗯，
然后最后你可以，这个 App Insight 也可以去忽略，就像是帮你做统计。
嗯、对，
啊，这很非常方便，你可以注册，后期也可以去改一些信息。那我就走了这个流程，注册了我自己的这个 bot， 啊，这个智能贩卖机我起了一个名字。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endpoint 实际上就是一个 Web Service， 我现在 host 在那个 Azure 上。对，然后现在这个页面呢，非常的友好啊。不仅仅可以选择我想支持的渠道，我们刚才说的支持多 channel、
嗯、
我这个 bot 支持什么呢？大家看到 web chat web 页面，我支持 Skype， 我还支持 direct line。 direct line 实际上就是直连的概念，实际上是 HP 消息一个透传。那我可以拿 direct line 连接微信，连接我的原生应用，连接物联网的设备，只要这个一个渠道一个界面它有 IP， 它有这个能发 HP 消息，它都可以去连接。
其实这个特别类似于 bot 的一个 RESTful API，
没错。
然后利用这个就可以接收到 bot 的消息，
没错、
嗯。
然后同时我也可以添加 email 啊，我的交流的渠道我可以多种多样，还有一些国外的像 Facebook 呀、
嗯、
Slack 这些渠道里头。
嗯，
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的 bot 的新的页面还很方便，我在这里就可以做这个测试啊。我其实在发布之前就可以跟他去。我可以去尝试去看看他是不是正常工作呀，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对，你看所有刚才的对话体验都可以在这里去尝试。
对
对，然后完了以后你还可以测试你 bot 这个连接。那最后呢，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你还可以选择这个发布。目前我们的这个因为是一个内部的一个测试的 bot， 我们也没发布，但是你可以在这个web service 上一个 web 网站上去访问，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眼这个 bot 代码。对，那这个实际上是你如果按照这个 bot 这个 portal framework 的这个 portal 上啊，你在 Visual Studio 里增加 bot SDK， 你就可以呢在这里头，这个是我新建一个项目，可以看到一个 bot 的新项目。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花这个时间一点点的去走一遍。C sharp 的，稍等啊，
这几下，
对，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我们因为我们的 bot 是基于那个 C sharp 的，这里你装完了 bot 这个 SDK 以后，其实你可以通过那个 new guide 去装自己的 bot， 装完以后呢，
嗯、
这个 template， 你装完以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bot application 的这么一个模板，就可以去建立。
嗯、
那现在的我们的代码你可以看到非常多，但其实呢文件很多，但是大部分的都是
模板的上已有的这样
的
文件
给你提供的，
嗯，
对。然后呢，在这里头有一个关键的文件叫 message controller，
在这个 controller 这个文件夹下，嗯，
对，这是一个总的一个入口，大家可以看到，你会收到用户发一个消息以后，无论通过什么渠道，你会收到一个 post 的这个消息，就会进入这个函数。那我把它原来模板里的一些代码给它删了，啊，它这个代码实际上非常简单，大家可以运行一下试一下，它实际上就是返回一个串的一个长度。那在这里头呢，其实我也做了一些尝试，我可以直接判一些关键字，
嗯
，OK。不调我的语义理解分析，我自己判一些关键字给一些回复。
嗯，
啊，大家可以看我做了一个测试啊，中文的、英文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最主要的处理呢，是给到我们这儿有一个叫 Louis 的一个服务。
嗯
，Louis 的一个 class， 在这里呢，实际上我把这个串给到 Louis， 让他去处理。那我们就会到这个 Louis 的 class 的这个文件，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bot 怎么和我的语义理解去挂钩的呢？实际上就是靠这部分。那这里实际上是有我的 Louis 的 APP 的这个 ID 和我个人的这个 subscription ID、
嗯、
那我通过这样的定义，我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是我连的别人的之前我定义的一个 Louis 的一个服务一个应用里头，那现在我可以随便的去换，我可以甚至定多个，然后我决定哪个跟我的 bot 的业务挂钩，我就可以用谁。
对这个我会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去创建这么 Louis 一个 ID。
对，
岳恒
待会儿会详细讲这个路易斯相关的事情。那我现在呢，因为像这个贩卖机的这个 bot 呢是我们俩合作的，那我呢是做后端逻辑的，那岳恒呢定义好了一些我们叫 intent 的意图，基于这个路易斯的服务，那我作为 bot 的开发者来说，我只关心这些意图，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的路易斯的 intent 没有识别的时候，我会给他给用户一个回复，说对不起，我不知这个业务，你可以问我什么什么功能。
嗯，
那甚至用户在做验证码打招呼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举一个例子，像打招呼，我并不关心用户怎么说，我只关心打招呼这个意图，这样定义好的这个三个字给他写死了啊。但是呢，我作为 cut 来说，我哎，这个意图来了，我给他回复什么？你看我。这是也是回复，也是我自己写的。
对
啊，但我也可以随便去。
其实这个打招呼其实看似简单哈，其实后面每个人那个说法其实是千差万别的。
对，
有人说 hello， 有的人说 hi， 甚至有人说你吃了吗？
对，
那其实它意图背后的意思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程序员在这边不需要去每个进行判断，只需要通过 Louis 提出来他这个意图是打招呼，那可以进行相应的回复。
没错，啊，大家可以看到贩卖机的状态，我在这里头拿到这个意图以后，我做了什么呢？我组了一个 HTTP 消息。那这个实际上是人贩卖机啊，我们那合作伙伴他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个 web service 啊，实时的一个实际的一个 web 服务。那我通过他的这个 web service 这个接口，我在 bot 里头我就直接调这个接口去做一个查询，了解整个贩卖机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我直接拿到这个回复，我一看整个货道是不是正常工作，是否有故障，那最后我把这消息再回复给这个用户啊，这样就一个对话的一个消息的一个体验。那包括你看有无货物，我并不关心用户会说是否缺货，是不是没货了，这个是不是该上货了，我不用关心这些说法，我只关心这个意图。我实现这个意图，同样的也去查询这个 web service 一个 web 服务的一个接口，我去调用这个接口去查询数据库的状态，货到是否有货。当然我可以很灵活，我可以查各种各样的信息，那完全这个业务逻辑怎么对应业务逻辑是由我来去定义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往后看货到的状态，货到商品名称啊，那后面基本上我们感觉就是体力活了，就是你怎么一步一步的把相应的这个意图
可以梳理一下自己有多少业务，然后对应到这个用户的意图上。
没错，对，那贩卖机整体的状态，就像这个代码呢没有太复杂的，我觉得我们俩花了多长时间，不到两个小时差不多。
这个其实上手也是挺快的。
对，
对，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bot 的这个主页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document 里头，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会一点一点的给大家介绍说怎么去下这个模板。那这里头，有一些介绍，虽然没有中文的，但是我相信大伙儿读这些简单的英文文章都没有太多问题。那这里头，如果你是拿 C# 去开发，他会告诉你是个 .NET developer 或 Node developer，
嗯，
你如何一步一步的下载这
个
模板，对，新建的工程打到你的这个 bot， 写的非常非常清楚，我们就不花时间在这里去讲解了。那下面呢，还请玉恒再帮我们去介绍这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语义理解服务。
嗯，
对。
那其实刚才也就说了很多哈，说一直在提这个 Louis 是怎么完成这个意图识别的。那其实简单介绍一下 Louis， 这个其实是在微软整个我们叫认知服务里面的一个语言理解服务。那认知服务其实涵盖很多微软的这个黑科技，包括我们的这个图形图像处理啦，以及计算机视觉啦，包括我们的这个甚至是情感分析，你的语义理解这样一些我们的研究院的一些成果。那其实我们在这边呢会着重讲一下跟 bot 最相关的这个语言理解服务。好，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目前已经其实新建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些Louis 的 app。 那其实我们如果要去打开这个网页的话，也可以去新建一个 Louis 的 app。 那可以看到这边你可以去跟它起一个名字。那其实这个 Louis 很明显啊，它是一个基于语料库的这样一个语义理解分析，所以你看底下可以选择你所属的这个行业，它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这样一些，
可以多选是吧？
就可以多选，有比如说你要选择一个交通，你可以选择这个 transportation， 然后对，就是根据你所属的这样一些行业或者说你的 bot 所完成的业务，你可以选择基本是一些语料库，然后底下其实是可以选择语言的，那我们这个 bot 应该是可以支持中文的，对。然后进行这样选择以后，添加一个 app， 那我们的这个 Louis app 就新建成功了。那我们可以其实看一下刚才那个我们的这个贩卖机的这样后面这个 bot 是如何去去识别的。
现在一个人创建有多少个 Louis 的应用没限制啊？
对，目前是没有限制的。然后那打开这个刚才我们点的这个 Louis 我们的 Vending Machine 我们的这个贩卖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个界面哈。其实在这个页面的最左侧，我们的会有这样一个intent， 我们叫意图的这样一个东西。那这个其实 对呢，就是我们刚才在代码里面看到的这样一个 Louis Intent 这本里面的几个关键字。那其实定义每一个 Intent 我们都可以相应的去添加我们的例句，比如说这边 Intent 是油或物，那底下例句我们是可以输入说我们的贩卖机是不是需要补货了，那贩卖机是不是哪台贩卖机缺货了，像类似的这样一些句子。那 Louis 可以根据你输入的这些例句自动去帮你判断用户在新输入的时候是不是同样一个意图。那假如说偏差比较大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上次那个空调一个案例哈，那些我们这空调正常是会有这个调高温度这样一个需求，这样一个意图。那有些人会说我感觉比较冷，那或者说我感冒了，那这时候可能跟正常的这个说法是相对不太一样的。那么可以使用底下这个我们叫做 phrase list features 这样一个功能，然后将我们的这个差异比较大这句话跟我们的这个原始的这样一个 intent 进行一个 mapping， 进行一个对应，就成功的完成了这样一个添加哈。那除了这个 intent 之外，我们底下会有这样一个 entity 这样一个栏目，那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这个就是用来提取用户所说的话中的关键词，其实特别类似于一个关键变量的这样一个概念，
像参数。
参数啊、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要订机票，那我们可能会说帮我订一张明天北京到上海的机票。那这个句子中的这个明天包括北京和上海这三个就作为 entity， 这个关键词传给我们的这个后台的这个程序员，那我们的程序员就可以根据我们这些信息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或者是说数据库中查询这个机票啦，或者是说帮你直接下单的这样一些操作，那取决于我们的这个业务逻辑。那除了这个 entity 之外，我们会有一些 pre-built entity。 那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微软会一方提供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这样一些变量，比如说年龄啦、数字啦这样一些变量。那做好这些步骤之后哈，我们可以将我们用户问到的一些问题通过这边这个主搜索框，特别是类似于一个搜索框这样一个这个输入框，你可以将你用户假如说我要说贩卖机是否完蛋了这样一个特别，
对，你可以尝试一下，
对可以试一试。哦，这样一个句子，这么一个句子啊，那目前可能他
不对，
对他可能看到的是那判断是贩卖机位置，那显然是不对的，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人为的干预，那可能问的是贩卖机目前的状态，那我们可以将它手动调整一下，然后调整完之后记得去点那刚刚那个 submit 那个键，
对，
点完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的话会有已经train 好的这样一些我们的
结果
哈，刚才说我们的这个贩卖机是否是完蛋了，但也会出现在最底下这样一个train 的这样一个 list 里面，
最后需要 training。
对，然后你做好这些这个输入之后，你可以在底下点一下这个 train。那我们刚才做的工作就成功的植入了这个 Louis 这样一个这个数据库这个大脑中，然后他就完成了这样一个 train 的工作。
对，感觉这个路易斯好像是代替了原来开发者自己去写那些算法去实现语义理解那种关键字的判别，一堆 three case 然后判别那字儿哪几个组合。那其实这里路易斯用的是微软的一个深度的机器学习模型，等于微软我们把这个机器学习模型开放给大家，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机器学习模型做自己的语义模型，语义理解模型。
对，然后做完这个 train 之后呢，最后一步我们叫 publish， 我们需要将点一下这个 publish 键，然后去 update 一下，然后这时候整个流程就算做完了，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远端的这样一些代码，包括刚才集成在那个 Bolt SDK 里面我们这种方式去调用，甚至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路易斯它本身集成的一个 API，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我们是贩卖机这样一个例子，那可以看到，那我们刚才已经顺好这么一句话，它的这个，
而且你都写错，它其实也识别了，
对，贩卖机是否是，对，它会自动帮你去做纠错的这样一个功能。那同时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其实给出的是一个百分数这样一个理念，这其实特别类似于机器学习说这句话的这个是判断为贩卖机状态这样一个意图的可能性会有多少，它给的是一个可能性的概念。那目前看到是81%，这个其实非常高的一个数值。那目前这句话里面呢是没有这个具体的某个贩卖机，那我们其实可以添加说一号贩卖机或二号贩卖机作为一个 entity， 在底下的我们这个 entity 里面列表中进行显示啊。那其实这样就是一个 Louis 去进行一个完整体验，你可以从你的代码中包括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 API 中其实进行直接这个调用。那我们的刚才这个范本，就刚才范本这个例子，那其实对应到我们刚才那个 Lewis Intent， 就是刚才我们这个 Portal 里面添加这些 Intent 啊。那这边其实我们也自己做了一个类似于去回答怎么去开发 bot 这样一个 bot，
对，
就是这个 bot 机器人会帮你介绍怎么去开发 bot， 那其实这个流程也是一样的，那么去新建这么一个 bot 这样一个工程，那可以看到这个 template 也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你可以点开这个底下那个 controllers.cs 这个文件，然后 post 同样是转给 Lewis， 那这地方我没有进行那个测试或者判断，直接转到我们这个Lewis 这里面啊，同时我连接好我们自己做这样一个 Lewis， 但其实就是我刚才 Lewis 界面里面的一个
就连接到你的 bot，
对对对，
解释什么是 bot 的一个，
对，我们叫 bot for bot
这
样一个这样一个Lewis 这个 app 里面，
那些有开发者很方便，就是说它可以完全可以简单的一个调整去对应不同的 Lewis 的这个应用。
对对对，其实关键就是说我们刚才那个 ID 是从哪来的，这边其实会有一个 app ID 这样一个地址，然后另外一个参数，我们其实刚才里面会有两个参数，一个是这个就是 app ID， 另外一个这个其实是在你订阅 Lewis 的时候它会自动给你产生的一个 key，
对，
然后这两个只 mapping 上，然后你就可以将这个整个工程跟刚才新建那个 Lewis 进行一个连接啊。那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刚才建的里面会有一些基本的，比如说有些人会问 bot SDK 的方面的问题，那其实这个其实一个总结，或者是有人问一些开发资源啊，然后都可以进行一个相应的判断。因为开发资源里面我们会包含这个视频资料，包括这个代码资料，那里面会可以进行判断，说哪些是一些它需要哪方面的一些资料。比如说有人视频教程，然后我们可以将 resource 里面这个 resource type 进行一个定义啊，然后有人会去说开发视频开发多久，这样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功能。那我们这边其实处理的时候也是进行相对应的回答进行一个定义，比如说刚开始他来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一个欢迎词，或者说他说你好的时候你可以给他这样一个 hello answer， 在这边的话我们是定义了一个打招呼这样一个场景下，就是 hello 这个场景下我们给了一个 hello answer。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开发的时候你可以回答这个我们的这个用户的一些相应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我是对这个放在底下我们那个资源文件夹里面，就把相应的回答都放里面了，这其实我感觉会相对更方便一点。
嗯，
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调用这样一些已经定义好这样语句给用户一个回答。
嗯，
所以那这个其实就是整个开发 bot 一个完整的流程。那大家我们也准备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些参考资料，然后大家可以在 git 上找这个 bot framework 哈，如何开发，里面有一些 hands on lab， 包括我们的这个
那个页面好能找到吗？
那个应该在后面会有一个一个页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
打开这个页面吧，直接。对，这么一个链接，那我们这里面呢会有很多这样一些开发的资料。其实如果大家如果英文看不懂的话，这边会有一些中文的技术白皮书啦，包括我们的这个动手实验，我们叫 hands on lab HOL 这样一个，
大家可以按照那个动手实验的那个手册，然后尝试着做自己的这个 bot。
对，这边这个链接其实大家可以记一下，就是这个在 git 里面去搜索这个Andrew DYH Hub， 然后里面会有 bot framework 这个 branch， 然后你可以再点进去之后找这个相应的这样一些资源啊。那其实刚才说了这么久哈，除了这个 bot 的最基本的功能，我们是对话功能。那我们对一个机器人期望其实会变得更多，希望这个机器人可以看懂这个前面这个图片里面是什么内容，或者是看懂这个世界。那也希望机器人能够发出声音，发出他自己的声音，甚至是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你可以用语音的方式。那这块的话，就是使用我们刚才提到过的说我们的微软这个cognitive service， 也就是认知服务。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微软计算机视觉，也会有这个 speech， 就是文语转换，还有这个 language， 就刚我们刚才语义服务叫 language。同时我们会有并应里面很多的一些资料库，比如说 knowledge， 就是可以查询并应里面的一些 academic， 就是学术方面的一些资料。同时底下会有这个 search， 就是说当我们的 bot 不能进行这个 问题回答的时候，我们可以连接到我们 Bing Search， 然后通过 Search 回来的结果给用户一个反馈。
没错，
那同时这个也是可选，我们可以自己进行添加这样一些服务哈。嗯，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同学会有疑问，哎，这个 Cognitive Service 这认知服务有非常多的功能，但是我怎么去能够看一些 demo 啊，一些例子啊？
嗯，
它其实最好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认知服务的这个网站。啊，大家注意啊，一定到这个 Cognitive Service 这个网站上。我的个人建议是说，你要更好的体验，可以先到那个英文网站上去看，
对，
因为中文有的时候它更新会慢一点。
嗯，
这里其实你下拉这个 API， 你可以看到刚才玉恒提到的，我 Vision 这个视觉、语音、语言。知识包括一些搜索，那在这里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微针的一些例子，你可以实时的去，你可以上传自己的图片，它都是基于 H5 的啊。我们选举例选择这样的一个面包，它会识别给你这些 JSON 的一些结果啊，你可以看到这些，假如说有吃的啊，有 food 啊，是个 bread 啊，它做这种识别。那还有一些像这个 celebrity 这种名人的这种识别，那还有现在呢，在这个认知服务里头已经支持一些视频的。我们现在举个例子，啊，视频的一些实时的一些识别。举个例子，除了这个视频的一个防抖啊，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视频里头一个人脸的一个追踪。
对，
它实时的去追踪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哎，这个人在这个视频里有这个人脸，他一直追踪这个人脸。对，同时还有一些像这个 motion 的这个 detection， 非常多的这个 API， 非常有意思的，还有情绪识别，这个其实已经有大量的合作伙伴啊或这个开发者在使用。
对，
然后识别人的这个是否高兴啊，啊，举个例子，我们可以，你可以上传自己的这图片啊去识别。
其实这个是都是以 JSON 文件把这个很详细的数据给你传回来，它里面会包含这个人所有的情感的一个评分
分值，
比如说那这个人的这个可能是 anger 目前是最高哈，零点八。silence 也会比较高，
这个 disgusting
disgusting 就感觉比较恶心哈、
啊、
disgusting 这样一个分值比较高。
对，然后同样的，现在的这个 motion 可以在一个视频里头，一个视频流里头实时去识别。
对，
包括在视频流里头可以识别这个人的那个颜值啊、年龄啊等等的。然后我们还有比较有意的，像这个语音识别、声纹识别、语音变文字、文字变语音。我们还有一块呢，就是这个搜索的服务。你像比如说这个图片，这个其实我个人感觉非常有意思啊，它不是简单的搜索的 API， 我可以定义非常多的这个定制化，假如说天安门啊，那我传统上是说直接搜索这个天安门的这些图片，但在这里头我可以 parameter 里头可以去做定制，比如说我找中国的市场啊，我可以要这个北京的雾霾多，像多些蓝天。
对，
然后我还可以选择这个大小，我可以希望都是 wallpaper 的这种大图片。
对，
非常非常方便。那这里头有很多有意思，可以大家可以用的这些功能，还有像这个 recommendation。
对，
这个其实我最近发现这个功能很有意思，你可以推荐，假如我买了这个啤酒，它不有一个故事叫买啤酒，还有买尿布什么的。
对，
你可以。有这种关联性，你可以建立自己的这种关联的模型，对，然后给人提供这个个性化。那我们通过这些花了一些时间讲这个认知服务，我们希望大家打造了这个 bot 这个助手以后，这个 bot 呢更聪明，它不仅仅跟人去对话，它理解图片，理解用户的，假如刷脸登录啊，理解用户的情绪啊，包括这必应的搜索啊，语音呢、啊，像刚才我们的这个 demo 都是敲文字，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 speech 这个 API， 让这个语音先拿语音变文字，再做语义的这个识别
理解。
对，然后让你的这个 bot 呢更聪明。我也鼓励大家呢多用这样的，我们这里写的时候是说用微软的这个顶级的 AI 的技术，让你的这个 bot 甚至你的应用和服务更聪明。
对，
那这里其实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微软的这个认知服务为什么特别好，首先就是一个 REST API， 那这样的话你可以跟各种各样的这个应用服务进行集成。对，然后这里有非常多的我们的这开源代码啊，大家在 GitHub 上你可以搜 Cognitive Service，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脸识别的语音的这个代码，你可以做参考，帮助你的这个开发的这个速度。对，那其实今天我们也讲了挺多的这个内容了，那关于 Bold 的开发们，我们很难说在一节课里头把所有的内容 啊，给大家展现出来。其实鼓励大家去登刚才这个玉衡的这个 GitHub 上这个网站，
嗯，
可以拿到所有的这些资料，啊，包括这个 Bolt 的这个 Portal 白皮书，还有我们的 Hanzan 的这个 Hanzan Lab 的这些代码，这个手册。那这里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如何打造一个对话这个体验。你的业务逻辑不会变，还是基于你原来的业务逻辑。那 Bolt 实际上有点像对话体验，有点像基于你现在的这个页面的这种操作，用新的一个 UI 的一种体验。那我们增加了一个对话的一个技能。那这里我们使用了Cognitive Service 认知服务语义理解，甚至还可以使用 Translator 这个翻译，最近也是发布了。还有毕竟一些 API 人脸识别，让这个 Bolt 更聪明。那这个 Bolt 最后你会发布在多种多样的渠道里，现在 Bolt 也可以跟 WeChat 的这公众号进行连接。那同时呢，未来的这个 Cortana 小娜也有机会去调你的 Bolt 的这个服务。
对
啊，
然后这个其实就会变得非常智能，因为其实小娜其实特别了解你的个人的一些偏好了，一些喜好，甚至是你的 location。 那你可能在这个电脑端装个小娜，那这边小娜知道你的这样一些个人的一些日常的一些 agenda， 类似于这个日程啦，然后它可以根据你的这个决策主动去问你需不需要某些服务。
对，
然后这时候它可以通过这个你的这个需求，然后调用第三方的这样一个 bot， 完成整个一个非常智能的这样一个体验。
而且调用的过程也是用人的这个自然语言，
对，
小娜其实并不需要知道你的 API 你的接口，它把这个语言给到你的 bot，就可以调你的这个服务，然后回复自然语言去回复给用户。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从微软角度来说，希望鼓励大家呢打造一个自己的一个对话体验。而且呢，这个我们的用的语义理解服务、认知服务，包括 Bolt Framework， 也希望大家呢建立懂你自己的业务、懂你自己服务的这种小兵，对吧？
嗯、
也是这种大家都知道那个小兵的这种情感机制，
建造自己的这样一个小兵，
对，
对
他懂你的业务、懂你的这个服务，
嗯。
那最后呢，其实也是微软前不久在北美的一个 net， 也是我们的一个 vision， 啊，就是推广普及化这些 AI 的技术。我们希望把这些微软的顶级化的这个技术呢普及出去，让更多的开发者去使用这些技术，帮助你的业务，让你的应用更聪明，自然的跟人去交流，了解人的这个想法，提供更好的用户的这个体验。
因为其实这个 AI 技术在今年也是我们称为 AI 元年，也是非常早新的一个技术，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哈，在自己的这个业务的基础上怎么去打造这样一个用户的这样一个对话的一个体验，使得这个整个人机交互变得更加流畅。然后同时这个我们也是觉得是我们未来微软技术里面非常看重的这么一个点， AI 这个方向哈，我们也投了很多资源在里面，然后大家可以使用我们微软提供的这些框架，包括这些技术，然后去打造自己属于自己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然后在我们的这个今年的这样一个 Imagine Cup 的这个大赛上，然后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没错，对，现在的 Bolt 的开发者，我上次听到的数字，全球已经有6万的这个开发者。就鼓励大家赶紧成为自己这个 Bolt 开发者的这个一员。然后这里呢，其实我相信我同学们可能更多的希望说我要感受啊，尝试这些别人开发好的 Bolt。 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渠道啊，在 Skype 的这个版本里头，我们专门有一个 Bolt 的这个联系人啊，在这个 manual 里头，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已经国内外的开发者，大部分现在国外开发者多，
对，
发布的这些 Bolt 的这个应用。
对，
好，那像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像这个必应的这个新闻，可以直接敲一个，假如说你关心 stock 啊，关心一些这个某一个领域的新闻，哎，它会直接非常方便的回复。就还有订票的，我看很多，还有订这个旅游的、订机票的这些场景的这个 bot， 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别人怎么去做 bot 的这个服务，怎么去打造这种对话的这个体验。我也希望大家呢，开发你自己的这个 bot， 能够呢。展现出这个你自己的这种智能的这种创造力啊，让这个 Bolt 提供这样的更多的这种服务。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演的这个 session 就到这儿。
嗯，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